发言。谢谢主席。首先，我要道歉，由于这个议程很满，我上午没法到场，下午呢又迟到了，我无法提供有效的评论，因为无法听取所有人的发言，但是我们会就一些项目发表我们的意见。首先我想提一下 Chris Hahn 的报告，他是法外执行特别报告员，在早在2013年，我觉得他的报告对我们的讨论依然有用。他说啊，自作武器系统造成了严重的深远的担忧，在和平与战争中保护生命方面有很多担忧，在这设计这个编程的方式以符合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中的保护标准。显而易见，要承认人道法的系统和人权法的系统这方面有一些案例法来支持。另外呢，他们审议的方法人为的加以区分，我国代表团认为武器的部署使用要符合人道法，也要符合国际人权法、国际刑法啊等，这就是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国际责任。虽然墨西哥认为重要的人的控制是人道法的重要内容，但是我们也应该十年来所讨论的内容要加区分，因此我们赞赏您提出的清单，确保 laws 这个武器啊符合人道法。当我们讨论过去红十字会组织、奥地利和其他方，就是仅仅列出一个清单做禁止或者一般可适用的管理还不够，我们应该定义一个具体的方面，确保它的实施是符合法律的。要注意到这个自主性这一特定要素，因此我们同意人道主义法中有一些禁止的内容，特别是那些其性质被禁止的武器，也就是说根据现有的限制是不能使用的，比如说它无法区分军用民用、无法区分平民和军人和那些战斗人员和支持的战斗人员，或者是所以那些无法遵守人道法的规则那些东西，特别是不符合那种相称性和区分性的原则，这些武器。十年的讨论显示 ，laws 这个技术的发展应该有些禁止内容，这点很复杂，因为目前情况很环境很复杂，要求我们做根本性的人的评估。我们同意巴基斯坦和其他方在这方面的说法，那就是采取更加微妙的方法来定义出一些具体的要素，以便以此来履行这些特定的义务。我们认为就是发展和使用自主武器系统如果无法控制，我重复一遍，禁止使用那些无法有人控制的武器，因为他们有些这些武器有认知上的限制，同时又有一些偏见，因为他所引用的信息或者是算法有偏见。自主武器系统的程序如它的控制包括一些在选择目标方面排除人的控制， 这种武器是不能被使用的。对，有些这些一些武器是无法有可预测性等等，这种不应该发展。第四呢，就是自主武器系统如果没有按照36条的要求进行法律审查的这种武器啊，是不应该发展的。好，让人介入选择和使用武器，这本身并不与人权法的破坏风险有联系。这里头人的要素应该被保证，以确保理解使用在时间空间上的一些限制。所做的决定必须要了解操作的作战的，要对作战环境有足够的了解，确保这个作战任务的参数修改必须要得到人的介入。特别是要打断和关闭这个，在作战系统有机会打断和关闭系统。最后一点是实质性的，而不仅仅是名义上的调整。所以这些都要求未来的辩论做进一步的审议。最后我们要重申，昨天我们也说过，我们同意国际红十字会和其他方，那就是道德方是重要的，道德方以及人的尊严这个标准，这是人道法和人权法中的不可分割的。